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6讲。亲爱的朋友，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十一节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为你们的你们是指着谁呢？救主来成为人子。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不都是人子吗？除了人以外，谁还有资格接待这圣婴呢？魔鬼不要他，天使不需要他来拯救，我们却需要他。他也是为了救我们的缘故成了人，我们怎么能不用感谢的心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呢？亲爱的朋友，来，让我们跟着王老师从弥赛亚看基督。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基督论，今天是第36讲，也是我们第七次讲基督论。我们今天要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认识基督。我们连续三次要从教会历史的一个杰作，这是西洋音乐史，也是整个人类音乐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就是韩德尔所作的《弥赛亚》。韩德尔的弥赛亚，要从这个弥赛亚的歌词里面来认识基督。那么弥赛亚这一个伟大的清唱剧或者说神剧，它是音乐历史上三大神剧之一，它跟海顿的创世纪、孟德尔颂的以利亚并称为世界三大神剧。这一位韩德尔，他是1685年生的，他生在德意志的萨克森地区，他的父亲是外科医师，他的祖父是路德会的牧师，他从小就很喜爱音乐，从小就很有天分，他7岁就能够演奏风琴，但是他的父亲认为搞音乐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前途，想要栽培他当律师，要他学法律，所以一直都压抑他这个音乐的冲动跟音乐的才华。幸好他小时候有一次在萨克森公爵，或者我们称为亲王，在这个萨克森的亲王面前弹风琴，结果这个公爵大为赞赏，劝他的父亲要送这个韩德尔去受训练，所以韩德尔他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来写作很多教会音乐，也能够弹奏鸣曲。那他12岁那年，他已经取得风琴师的资格。在1706年，他21岁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到意大利去流利，意大利那时候的歌剧非常的发达，他有4年的时间认识那边的作曲家，而且不但学习，他也创作，他的作品广受意大利界各界的欢迎。 他在四年在那边很受欢迎，又很有成就。在1710年的时候，他25岁那年，他有机会去英格兰。他到英格兰的时候，发现这个意大利歌剧在英国大有可为，这英国的上流社会很喜欢意大利歌剧。这个意大利歌剧不但这一个音乐很华美，而且这个整个舞台的整个布置，还有整个演员的这一些装扮等等，还有甚至已经有各种巧妙的机关，所以让人家看得不但歌好听，这个看起来五光十色，而且各种机关布景啊，让人目不暇接，很精彩，很生动的。所以在英国上流社会很受欢迎，所以他就决定留在英国那边发展，而且英国的女王还支持他在那边发展，所以他就留在那里了。那他在那边竟然一待就待了20年之久，他不断地推出他所创作的歌剧。到1726年他41岁的时候，他加入了英国籍，那时候他的音乐已经深深地进入英国人上流社会的他们的群体当中。尤其在1727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他为乔治二世登基大典写4首颂歌，那么更是他事业的巅峰，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啊，他的歌剧的确是让贵族大为喜爱的，也成为他事业成功啊，他的这个财力的来源。但是呢，在次年，就是1728年以后，伦敦上流社会对这个歌剧开始已经不那么觉得新鲜了，开始有点厌倦了。那其实那是上流社会在过去力捧韩德尔的歌剧，其实在中阶级还有一般基层，他们其实不太能欣赏这个意大利的歌剧。那么韩德尔的成功也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跟反对，那个时候再加上一些民谣风的，属于大众风格的，也开始受欢迎起来了，所以韩德尔的歌剧事业开始走下坡。韩德尔本来是基督徒的背景，可是呢，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他做这一些比较世俗的歌剧，很大的成就，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走下坡了。41岁按以前的标准已经是中年人了，当贵族不再支持他的时候，而他用他自己的才华跟意志跟他自己的以前累积下来的财产在投资这个歌剧方面，已经开始赔钱了。那么这个一路赔下来，他渐渐两三年下来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他的金钱他的体力都已经很疲倦，都已经很糟糕了。而且他过去实在是大吃大喝，而又过度的忙碌，而且又忙着要创作，忙着要邀请一些演员来表演这些歌剧。他因为这样太劳累，压力太大，经济健康各方面他都受不了了。1737年就在他52这一年，他中风了，他半身不遂，他右边的手抬不起来，右边的腿不能动。他那样本来是一个非常壮硕的，被人家称为大熊啊，这样一个绰号，很强壮很硕大的一个身躯，也很肥胖就是了，终于垮下来了。他垮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关心他的英国人很同情他，大家出钱帮他还债。那么终于在两三年之后，他还清了债务。他在歌剧事业上遭受失败，这个时候他伤心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的关心，他终于心里面开始又点起了希望的火花，又站起来了。他也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觉醒，他决定不再只是做那样的歌剧，那一些世俗的歌剧只是来讨好上流社会，只是在描写男欢女爱，或者描写上流社会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过去的历史的斗争等等。他决定转向了，在1738年， 也就是他中风的第二年，他开始决定一个人生的大转弯，他开始创作清唱剧。这个清唱剧跟以前那些华丽的歌剧不一样，这清唱剧里面有独唱，有这个重唱，这个两部的、四部的重唱等等，还有大合唱，那用管弦乐来伴奏，那内容是很有戏剧性，可是他们不化妆，也不表演，不跳舞，也不用很华丽的舞台背景，也不用一大堆这个舞台的机关跟变化，跟以前那些歌剧可以说很不一样，有戏剧性，可是并没有那么多的花样，可是却很有内涵。那这个清唱剧这种演唱的形态，这个以管弦乐反而做伴奏，以这个唱歌为主，那这本来是中产阶级就很喜爱的，而韩德尔决定开始写神剧，他用这个清唱剧的方式来创作圣，把圣经里面的情节用清唱的方式来表达，从1738年开始写，写了两三年，他自己属灵的情况其实有好转，可是他的经济跟健康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好转。到1741年啊，他还是在蛮低潮里面，他的经济健康都还在恶劣的状况。那个时候1741年，他的56岁了，已经56岁了，就古代的标准已经开始要走向晚年了。但是那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叫詹尼恩，我们以他的全名叫做 Charles Jennings J-E-N-N-E-N-S， 这个詹尼恩这个好朋友过去曾经帮他的这个神剧写过一些剧本。这个时候在1741年7月他寄了米赛亚、扫罗王跟伯沙撒，伯沙撒是但以理书里面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他一口气写的这个詹尼恩一口气写的三个神剧的剧本寄给韩德尔。韩德尔回信说我会好好研究。那到了第二个月8月22号的时候，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决定来写弥赛亚这个神剧。弥赛亚这个神剧很特别，这个詹尼恩本身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非常熟悉圣经，而且他写很多的神剧。那么这一个很有才华的詹尼恩在写弥赛亚的时候，他却没有用自己不用自己的话来写，他从头到尾全部直接从圣经中摘取一些经节来创作这个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神剧。他从头到尾，他本来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剧作家，也是个音乐上很有才华，也是很能够懂韩德尔音乐的人，跟韩德尔是相当知己的朋友。他熟悉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文学那么好，可是这一个弥赛亚却不是在发挥他自己的文笔，但仍然是他有文学的才华被神使用，他可以说是个很高的一个编辑的才华。他熟悉圣经，他从圣经里面抓取51段的经文，有的只有一节，有时候有3-4节，不是太多，可是他用这些经节来编出一套的基督论。而这个在韩德尔的手中，当韩德尔在这样低潮的时候，有一天他拿起他朋友詹尼恩所写的这个弥赛亚歌剧的剧本，他第一句话他就很震撼的，第一句话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韩德尔自己在一个困顿里面看到了旧约先知给以色列人的安慰，其实这也是上帝给全人类的安慰，人类因为离开了造物者掉在黑暗跟痛苦里面，以色列人因为不听先知的话掉在黑暗跟痛苦里面，好像韩德尔过去有很长的时间走在这个世俗的道路上，现在他走到了一个困境，这时候他回到神面前，像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像人类回到神面前一样， 可以得到神的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救恩，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来到。所以他看到这样的歌词，他很受鼓励，很受感动，所以他下笔有如泉涌，下笔有如神助。他在这个8月22号礼拜六那天的下午开始写，他欲罢不能，一写哇就无法停止，连续21天他就把整个弥赛亚这样的伟大的神句写出来了。那唱一遍要2个多小时，他竟然21天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再花3天的时间在那一些伴奏管弦乐的部分做一些修饰。这个一般人这样大的曲子在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全部每一个音符都要用笔来画，很多人像这样的句子，说像这样的曲子要写好几年的，至少要写好几个月，可是他3个礼拜前后就有24天，连这些伴奏的润饰全部就完成了。那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作品，他甚至于他事后跟他的朋友讲，他在写，尤其在写到基督作王的时候，他说他简直就看见天开了，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看见天使环绕在四周围，他自己俯伏下跪，他自己激动，他自己在这样极大的感动跟激动跟对基督的佩服之下写这样的歌曲。他写完之后，他那时候并没有机会可以直接在英国来发表，因为他在英国已经走下坡了。他在第二年，在1742年，他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来首演。他本来写这样的歌剧，原来有那个动机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他经济实在很不好。可是当他写完这个歌剧的时候，他却里面产生有很神圣的感觉，他觉得不应该用这样的歌剧来赚，用弥赛亚这样的歌剧来赚钱。他后来写其他一些歌剧是有赚钱没有错，可是他决定这个弥赛亚这样的神剧是不可以拿来赚钱的，所以他就决定在都柏林在那边首演，是为了慈善而演出，为了监狱里面的一些囚犯，也为了这一个医院里面的一些穷人，他来演出这个戏。他在都柏林有一些人很爱护他，很仰慕他的，所以未演就已经轰动了。那么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来参加这个演奏会，可以多收一些钱来救济穷人跟囚犯跟病人，所以他说甚至于规定这个女士们不可以穿蓬裙，那个时候的流行，中层阶级上层阶级都流行啊，在参加正式宴会或者是这个啊参加音乐会的时候，要穿那个很宽的蓬裙，那个裙子里面有一圈一圈的那个铁圈，把裙子这样蓬起来，所以一个人可以站2-3个人的位置，所以这样子很占地方，所以规定女士们都不能穿蓬裙，规定男士们不可以带剑，一剑插进这个箫里面呢，这个也很占地方，所以呢，果然很轰动。这个消息就传回伦敦了，第二年他才回到伦敦来演出。这个即1743年他回到伦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56岁了，在伦敦演出的时候大为轰动。这个剧从都柏林演出一直到他死，总共演了56场，可是最有名最轰动的就是在伦敦首演这一场，1743年3月25号他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演出特别其中有一段是描写基督作王了，基督的福音传开了，到最后基督再来，到最后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所有的人不得不承认的。在提到基督作王的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英国皇帝乔治二世在听的时候深深的啊，这个受到感动，他没有办法停止自己，他 这个就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就从位置上，从他这个包厢里面，这个皇帝的宝座上站起来，向基督致敬。他一站起来不得了了，整个歌剧院的人看到皇帝都站起来，哪敢坐着，全部的人都站起来肃立起敬，来听这个弥赛亚里面那一段哈列路亚颂。哈列路亚颂在下一讲里面我们会请各位啊，请来听这一段哈列路亚颂。所以这个乔治二世一站起来，全部的听众全部站起来。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将近300年了，成为人类音乐演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惯例，就是每次唱到这一段，所有的听众都要站起来听，听完才可以坐下去。这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们下礼拜，不是下礼拜，下一讲里面就有机会来听这个哈列路亚颂跟他前面的几段的音乐。好，这个是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它不但内容有很丰富的基督论的内涵，音乐上也有很高的成就。那韩德尔从此就封笔不再写歌剧了，他以后如果他再拿出笔来，只写神剧或者写一些交响曲，一些交响乐的奏鸣曲，但是不再写那一些只是讨好贵族的那一些歌剧了。他从此已经50几岁了，一直到他74岁去世，他一共又写了17首的神剧，其中包括参孙、约瑟、约书亚、所罗门、耶夫他等等。这是可以说是他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大转变，一个复兴，也为人类，为教会音乐，或者说人类音乐历史上做出一个伟大的贡献来。那这位韩德尔，他其实他的生命从此开始有很大的转变。那其实他这个转变其实也是救了他自己。如果一直做歌剧下去，已经做了20年，那么老练，可是辛苦了不得了，因为那个是意大利进口的，那是属于这个英国上流社会在欣赏的，其实中阶级跟基层的阶级并不捧场。那开始写这些清唱剧或者神剧的时候，这是中产阶级，一般这个那时候英国兴起的这个中产阶级，就好像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也兴起了很多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是很能够欣赏的，而且那时候基督教或者圣经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写这一些圣经为内容的这些神剧，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市场的这个收入，很大的这个经济上啊，跟他音乐事业上的成就。虽然他写弥赛亚的时候是很强的属灵感动，可是他后来在写其他神剧的时候，对他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大的益处。他一直到1750年已经66岁了，他这是他创作力的巅峰。可是就在这巅峰的时候，在古代60几岁是老人了，他就感觉他的眼睛啊的视力却在减退了，很快的在衰退，因为他不断在写作，以前没有这么好的照明设备，也没有这么好的眼科医生，所以他那样用心用力，那么结果他眼睛开始不行了，他有白内障，他很害怕他眼睛会瞎眼，这个时候白内障瞎眼是很普遍的事情，他就去接受那种很早期的外科手术，没有麻醉药，他也受这个忍痛受手术，可是手术并没有成功。过了2年，他瞎掉了。他瞎掉，他并没有埋怨上帝，因为他其实已经被上帝使用了，至少有10年之久是在这个神剧方面。他只是创作的速度减慢，他并没有停止创作，他还是用 用嘴巴用口诵的方式，别人帮他写稿写谱，又做了一些作品。那么他还继续盲目指挥，因为那时候的指挥家不必拿着指挥棍啊站在前面，那时候指挥的方式可以坐在钢琴，那个时候不叫钢琴，那时候的大键琴的前面，可以自己弹琴自己指挥。那他这个继续指挥，而且呢他做更多的善事，他把他的收入拿很多钱出来帮助这个穷人。他连续八年之久，在他瞎眼之后，他连续八年在春天，在耶稣受难节之前，为伦敦的这个弃婴育幼院来举办弥赛亚的义演，然后筹款把这些钱的全部都捐给这些孤儿或者是弃婴。他一直到74岁啊，他才去世。他到死他都不卖他的弥赛亚的这个歌谱，他这个手稿是很珍贵的，很多人高价所买，可他不敢卖这个弥赛亚。他最后把这个手稿全部捐给伦敦这一间弃婴的一个养育院。他平常也常常捐款给穷人，甚至也特别帮助一些贫困的音乐家。一直到他死的时候74岁，他还念念不忘那一些穷人，而且还拨一些遗产，相当多的遗产，拨很大的一个比例来帮助这些穷人。那他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礼拜，那是最后一次弥赛亚的他所指挥的弥赛亚演出。他那一天他病倒了，然后过了八天，4月14号他就死了。那一天刚好就是耶稣的受难日，他在那一天去世了。好，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讲弥赛亚的作者韩德尔跟韩德尔创作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剧本，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基督论。而他这样的剧本能够让当时的皇帝站起来肃立向基督致敬，这个在历史上也有很高的象征的意义。因为那时候的英国是真的是如日中天，那时候的英国是不可一世的，那时候英国是天下的霸权。虽然那时候的大清帝国中国也以为自己是天下最伟大的，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国跟英国比起来连几十分之一都不如。英国的版自己的国土不大，可是英国的海军、英国的商业、英国的舰队、英国的霸业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18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号称日不落国，他们在各地已经建立了许多的殖民地跟国际贸易，他们的武力、经济都很强。而那时候中国只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很强，那时候英国才是天下第一强国。这个天下第一强国的皇帝向基督致敬，就表示基督真是在万王之上的王，万主之上的主。所以这样一个韩德尔这样一个弥赛亚的歌曲，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头。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看这个弥赛亚这个歌剧的内涵。我们会分三次那么来介绍这个歌剧的内涵。今天我们要看其中的第一部分。这个歌剧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描写基督降生的预言，大部分是旧约的预言，然后就是来描写基督降生的经过，也来描写基督降生的意义，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他直接就跳到基督的受难，这个歌这一个清唱剧，这个神乐的问基督的受难，然后呢基督的胜利，就是他的复活升天，还有他的福音就这样传遍往普天之下去传扬，然后他再来要来做一个审判者，他的胜利，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在讲我们的胜利，不但基督胜利他死而复活，他也率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众圣徒一起得胜，我们也要死而复活，而且我们也要得胜。最后以第三部分的不但讲我们的胜利，也一个颂赞，对上帝的颂赞做一个结束。好，这是这个歌剧这个 不是歌剧，或者说是清唱剧，或者称为神剧的这个三大部分。我们今天要看第一部分的一部分啊，第一部分的第一前面呢是开始谈到耶稣降生的预言，他首先就引用这个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我们有圣经的请翻开圣经，如果你来不及翻这么快的话，你可以先把赛40:1-5这样把它写下来，赛40你可以用国字来写，1到5节你可以用阿拉伯字，那么就可以记得很快。那么有空你再回头慢慢看这些圣经。我们看第一段，这边提到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得赦免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都要变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些经节我们很熟，这个是在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不听先知的警告，后来受很多的痛苦跟处罚，现在他们回转之后，他们得安慰得安慰。那么这一段也提到说他们的罪要得赦免，怎么得赦免呢？他这一段已经提到施洗约翰的预言，他是在旷野，他在为这个耶稣基督来铺路的，他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神的道，要填满一切的山洼，要削平大小的山冈，要把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变为平原。这个小描写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的铺路，耶稣基督来要把这个救恩完成。好，这是前面他所引用的几节圣经在第一部分。接下来他引用哈该书，哈该2章6到7节，该和哈该2章6到7节，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提到震动万国的是谁呢？这边提到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个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呢？当然是在讲基督。基督从他出现到现在，他所建立的政权谁比得上呢？而他所带来的救恩谁比得上呢？万国万族万民万方，有许多人因为羡慕基督，因为接受基督，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这个是哈该书2章6到7节的预言。接下来他引用马拉基书3章，马拉基书3章1到3节，这边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他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边提到基督来，马拉基书3章1到3节，用像烈焰来形容基督，基督用火来洁净利未人，用火来洁净。这个是施洗约翰讲的，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而已，耶稣基督是用圣灵跟火来为你们施洗。约翰这个水洗是外在的一个仪式，叫人家要悔改，耶稣的洗是一个内在的效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洗净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我们知道火的洁净比水的洁净更彻底，火可以把细菌都消灭了，圣经里面最后也是用火来毁灭一切的仇敌、罪恶、苦难，然后融化天地，重新再来。所以这个火所提到的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洁净，在炼净， 好，这边提到要炼净利未人，那么提到以色列人当中不都是神的百姓，特别提到利未人特别用来服侍神的。那么在人类当中，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得到火一般的洁净。好，这个是谈到对基督要做的事情的一个预言。接下来他用这一个我们最熟悉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边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童女就是玛利亚，她怀孕生子。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老早就说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女的后裔，不是男女结合生的，他是圣灵使童女，就是我们现在讲处女啊，这个还没有结婚而在神面前保持贞洁的，这样子的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然后生下耶稣基督，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耶稣让我们跟上帝和好，能够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好，接下来他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这边提到耶稣所带来的是何等的福音，这边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太人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以赛亚四十章九节提到报好消息，报好信息，报好信息，耶稣的带来了真是人类空前绝后的空前的大好消息，不能说绝后，因为以后现在都还有这个好消息，但是以后没有比这样更好的消息了，也可以说绝后，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还没有断绝，现在耶稣还没再来以前都还在传。好，接下来他引用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到三节，以赛亚六十章二到三节这里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顾你，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这边现在提到这个万国要来就近神的光，神是这个照亮万国、照亮万民、照亮大地的主。好，这提到福音往全地、往各国各民去传扬的效果。接下来他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九章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这也描写我们人类原来的光景，在黑暗、在死荫里面。这一节圣经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七、七十八节又被引用了。那边说，我们原来耶稣基督出现，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人间，要照亮我们这些原来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描写以赛亚书九章的兑现。最后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节是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如果你手边圣经已经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圣诞节常读的圣经提到神子耶稣啊，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头上。耶稣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政权，虽然不属于世界，其实是最伟大的政权，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权。而他的名字是奇妙的测试，超过人间所能想的一切拯救的办法跟政治的办法。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来到人间。他的名称为永在的父，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是圣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个是永在的父，好像我们讲国父一样，国父是国家的创始者，这个永在的父是讲永远是从耶稣开始的。这个圣父有多么永远，圣子就有多么的永远， 接下来最后一个头衔是和平的君，这是很重要的名词。很多地上政权的领袖专门打仗的，他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征战。可是耶稣是和平的君，这个和平最重要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了，然后我们与人和好，我们甚至与自己和好，这就是福音的内涵了。好，我们关于第一部分还没讲完，暂时停在这里，在下一讲我们会继续来看弥赛亚，并且我们也会播出这个弥赛亚神剧的片段，很重要的一段，可以邀请你的朋友，甚至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打开收音机，在下一讲的时候，不但听弥赛亚，也听这个重要的这个神剧的演奏跟演唱。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道，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上帝差遣圣婴，要使我们的心满有快乐。基督降生就是为着这个缘故。朋友，你因信把你的心交给主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了。一个小小的婴孩竟然能够使得普世的人得着幸福，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亲爱的朋友，王老师明天将继续从弥赛亚看基督，谈基督。记得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7讲，别错过了。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